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这一年是庚辰年，齐东昏侯永元二年，庚辰，公元500年春季正月，元旦朝会，皇帝吃完饭后才出来，朝贺刚刚结束，就回到殿西边的厢房休息。从巳时到申时，百官陪坐，都饿得僵仆在地。等到起身参加宴会，匆匆忙忙就结束了。乙巳日，北魏大赦，改年号为景明。豫州刺史裴叔业听说皇帝多次诛杀大臣，心中不安，登上寿阳城，北望淝水，对部下说：“你们想富贵吗？我能办到。”等到被任命为南兖州刺史，他不愿意那条。恰逢陈显达反叛，裴叔业派司马辽东人李元护率军援救建康，实际上怀有二心。陈显达失败后返回，朝廷怀疑裴叔业有异志，裴叔业也派使者侦查健康消息，众人更加怀疑他。裴叔业的侄子裴植、裴阳、裴灿都是侄哥，在殿中害怕，抛弃母亲逃奔寿阳，劝裴叔业说朝廷必定会突然袭击，应该早做打算。徐世表等人因为裴叔业在边境情况紧急时可能招引北魏援助，力量难以控制，报告皇帝派裴叔业的同宗中书舍人裴长木传达旨意，允许他留任原职。裴叔业仍然忧虑畏惧，而裴植等人不停地劝说。裴叔业派亲信马文范到襄阳向萧衍询问自安之计，说天下大事可以知道，恐怕没有自我保全的道理，不如掉头向北，还能不失为河南公。萧衍回答说，一群小人当权，怎能顾及长远，他们纪律迷惑，自然无所成就，你只要送家眷回都城来安抚他们，如果意外相逼，就应当率领骑兵步兵20000直出横江，切断他们的后路，那么天下之事一举可定。如果想投向北边，他们必定会派人替代你，给你一个河北的州，河南公哪里还能得到呢？这样南归的希望就断绝了。裴叔业犹豫不决，于是派儿子裴分之入建康为质，也派人送信到北魏豫州刺史薛真度那里，询问投降北魏是否合适。薛真度劝他早日投降，说如果事态紧迫才来，那么功劳小赏赐薄，多次派密使往来呼应。健康人不断传说裴叔业反叛，裴分之害怕又逃回寿阳。裴叔业于是派裴分之以及兄长的女婿杜陵人韦伯兴奉表投降北魏。丁未日，北魏派骠骑大将军彭城王元协、东骑将军王肃率领步兵骑兵100000前往接应，任命裴叔业为使持节、都督豫、雍等五州诸军事，征南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封兰陵郡公。庚午日，齐帝下诏讨伐裴叔业。二月丙戌日，任命卫尉萧绎为豫州刺史。戊戌日，北魏任命彭城王元协为司徒兼扬州刺史，镇守寿阳。北魏人派大将军李丑、杨大眼率领2000骑兵进入寿阳，又派西康生率领1000羽林军疾驰前往。杨大眼是杨南当的孙子，北魏军队还没渡过淮河。己亥日，裴叔业病逝，辽属大多想推举司马李元护代理州事，一两天内商议不定。前建安戍主安定人席发友等人认为李元护不是同乡，恐怕有异心，共同推举裴植代理州事，密不发丧，教令处分都由裴植决定。西康生到达，裴植才开门接纳北魏军队，城库钥匙全部交给西康生。西康生召集城内耆老，宣读诏书，安抚赏赐他们。北魏任命裴植为兖州刺史，李元护为齐州刺史，席法友为豫州刺史，君主京兆人王世弼为南徐州刺史。巴西人雍道西聚集10000多人逼近郡城，巴西太守鲁修烈还城自守。三月，刘季连派中兵参军李凤伯率领5000人救援，与郡兵合击雍道西，斩杀了他。李凤伯想进讨郡东残余贼寇，福令李英阻止他说，士卒疲惫，将领骄傲，乘胜冒险不是万全之策，不如稍微放缓，再考虑后续计划。李凤伯不听，全军进山，大败回。乙卯日，其派遣平西将军崔慧景率领水军讨伐寿阳，皇帝秉除仪仗出琅琊城送行。皇帝身穿戎服坐在楼上，召崔慧景单人匹马进入围内，没有一个人跟随，只交谈了几句话， 崔慧瑾拜辞而去。崔慧瑾出来后非常高兴。豫州刺史萧绎率领步兵3万屯驻小县，胶州刺史李叔宪屯驻合肥。萧绎派副将胡松、李导士率领10000多人屯驻死虎。骠骑司马陈伯之率领水军逆淮而上，逼近寿阳，驻军挟持。寿阳市民大多谋划响应齐军。北魏西康生降服内外，关闭城门1个月，援军才到。丙申日，彭城王元协、王肃攻击胡松、陈伯之等人，大破他们，进攻合肥，生擒李叔宪。统军宇文福对元协说，建安是淮南重镇，双方要冲，夺取他则益阳容易图谋，不夺取则寿阳难以保住。元协同意，派宇文福攻打建安，建安戍主胡景略反绑双手出将。己亥日，北魏皇帝的弟弟元尧去世。崔慧瑾从建康出发时，他的儿子崔珏任直阁将军，秘密与他约定，崔慧瑾到广陵，崔珏逃走跟随他。崔慧瑾经过广陵数十里，召集各君主说，我蒙受三朝厚恩，担负托付重任，幼主昏狂，朝廷败坏，威而不服，责任就在今天，我想与诸位共建大功来安定社稷，怎么样？众人都响应，于是回军向广陵。司马崔公祖守卫广陵城，开门接纳他们。皇帝听说变故，壬子日授予右卫将军左兴盛符节，都督健康水陆各军讨伐崔慧瑾。崔慧瑾在广陵停留2天，就收兵渡江。当初南徐兖二州刺史江夏王萧宝玄娶徐孝嗣的女儿为妃，徐孝嗣被诛，皇帝诏令离婚，萧宝玄怀恨在心。崔慧瑾派使者尊奉萧宝玄为主，萧宝玄斩杀使者，于是派姜立守城，皇帝派马君主七平、外监黄灵夫协助镇守京口。崔慧瑾将要渡江，萧宝玄秘密响应，杀司马孔经、点千吕程旭以及七平、黄灵夫，开门接纳崔慧瑾，派长史沈义之、资义柳正部署军队。萧宝玄乘坐八扛鱼，手执红旗，跟随崔慧瑾向建康进发。朝廷派骁骑将军张佛护、直阁将军徐元称等6将据守竹里，驻戍城抵抗。萧宝玄派人告诉张佛护说，我亲自回朝，你为何苦苦阻拦？张佛护回答说，小人蒙受国家重恩，在这里建立小戍，殿下回朝只管直接通过，怎敢阻拦？于是射击崔慧瑾军队，随即交战。崔珏、崔公祖率领前锋，都是北方人，擅长作战，又轻装行军不争时，用几艘船沿江装载酒食作为军粮，每次看见朝廷军队城中烟火升起，就尽力进攻。朝廷军队无法得到食物，因此饥饿困顿。徐元称等人商议想投降，张佛护不同意。崔公祖等人进攻城池，攻下杀死张佛护。徐元称投降，其余四君主都战死。乙卯日，朝廷派中领军王莹都督各军，据守湖头，修筑壁垒，上代蒋山西延，实际兵力数万。王莹是王旦的从曾孙。崔慧瑾到达查行，竹塘人万富儿劝崔慧瑾说，现在平路都被朝廷军队切断，不能前进，只应从蒋山龙尾上山，出其不意。崔慧瑾听从，分派1000多人鱼贯岩山，从西岩夜间而下，鼓噪冲向城中。朝廷军队惊恐，立刻奔散。皇帝又派右卫将军左兴盛率领台内3万人据守崔慧瑾于北离门，左兴盛望风退走。甲子日，崔慧瑾进入乐游院，崔公祖率领轻骑10余人突入北掖门，又出来，宫门都关闭，崔慧瑾引兵包围。于是东府、石头、白下、新亭各城都溃败，左兴盛逃跑，不能入宫，逃到怀主的敌房中，崔慧瑾擒获并杀了他。宫中派兵出击，不能取胜，崔慧瑾烧兰台府署作为战场。守卫卫萧畅屯守南掖门，处理城内事务，随方抵抗，众人心稍安定。崔慧瑾宣称宣德太后命令，废皇帝为吴王。陈显达反叛时，皇帝又召诸王侯入宫。巴陵王萧昭胄鉴于永泰之难的教训，与弟弟永兴侯萧昭颖假装为僧，逃到江西。萧昭胄是萧子良的儿子。等到崔慧瑾起兵，萧昭胄兄弟出来投奔他。 崔慧景心中更倾向于萧昭胄，犹豫不知立谁。主理之节，崔珏与崔公祖争功，崔慧景不能决断。崔公祖劝崔慧景用火箭烧北耶楼，崔慧景认为大事将定，以后再造费用功多，不听。崔慧景喜好谈玄理，兼通佛理，停留在法轮寺，对客高谈，崔公祖身怀怨恨。当时豫州刺史萧绎率兵在小县，皇帝派密使告诉他，萧绎正在吃饭，扔下筷子起身，率君主胡松、李居士等数千人从采石渡江，驻扎越城举火，城中呼喊庆贺。崔公祖先劝崔慧景派2000人阻断西岸军队，让他们不能渡江。崔慧景认为城早晚投降，外援自然散去，不听。到这时，崔公祖请求攻击萧绎军队，又不允许，只派崔珏率领精兵数千人渡南岸。萧绎军队黎明进攻，交战数次，士卒都拼死作战，崔珏大败，投淮河死者2000余人。崔珏单人匹马退回，开横阻断淮河。崔公祖抢掠到东宫女妓，崔珏逼夺。崔公祖激愤，当夜与崔慧景骁将刘灵运到城下投降，军心离散败坏。夏季四月癸酉日，崔慧景带领心腹数人悄悄离开，想北渡长江。城北各军不知，还在抵抗。城中出兵攻击，杀数百人。萧绎军队渡北岸，崔慧景于众都逃走。崔慧景围城共12天而败，随从在路上逐渐散去，单人匹马到谢浦被渔人斩杀，把头放在秋鱼篮中，挑着送到健康。崔公祖被关押在上方，不久被杀。崔珏逃亡为僧人，被捕获处死。萧宝玄初到健康时，军队驻扎在东城，市民多去投奔聚集。崔慧景败后，搜获朝野投靠萧宝玄和崔慧景的人名，皇帝下令烧掉，说江夏王尚且如此，怎能再罪及其他。萧宝玄逃亡数日才出来，皇帝召他入后堂，用布帐包裹他，命左右数十人击鼓吹号，围绕奔驰在外，派人告诉萧宝玄说，你进来围困我也是这样。当初崔慧景想结交隐士何典，何典不理，等到围健康，逼召何典。何典前去他的军中，整天谈论玄理，不涉及军事。崔慧景败后，皇帝想杀何典。萧畅对如法真说，何典如果不引诱贼人一起讲论，后果难料，以此而言应该封赏。皇帝才作罢。何典是何应的哥哥。萧绎离开小县后，王肃也返回洛阳，边境往来的人妄传王肃又计划归国。五月乙巳日，北魏诏令任命王肃为都督豫、徐、司三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、西封公。己酉日，江夏王萧宝玄伏法被杀。壬子日，大赦。六月丙子日，北魏彭城王元协进位为大司马兼司徒。王肃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太阳蛮田玉丘等28000户归附北魏，北魏设置4郡18县。乙丑日，驱设健康、南徐、兖二州。此前崔慧景被平定后，诏令赦免他的党羽，但宠臣当权，不依诏书，无罪而加赋者，都被诬为贼党，杀死并没收财产。实际依附贼人而贫穷者，都不追究。有人对中书舍人王选之说，舍书无信，人情大恶。王选之说，正好还会有舍书，因此再次赦免。不久宠臣诛杀放纵又如初。这时皇帝宠幸的左右共有31人，黄门10人。直阁骁骑将军徐世表一向被皇帝委任，凡杀戮都经他手。等到陈显达世起，加授辅国将军。虽任用护军崔慧景为都督，但兵权实际在徐世表手中。徐世表也知道皇帝昏纵，秘密对他的同党如法真、梅戳说，哪个朝代天子没有要人，只是我们主子太恶罢了。如法真等人与他争权，报告皇帝。皇帝逐渐厌恶他的凶强，派禁兵杀他，徐世表抵抗而死。从此如法真、梅戳掌权，都任外监，口称赵赤。王选之专门掌管文书，与他们唇齿相依。皇帝称呼所宠幸的潘贵妃的父亲潘宝庆和如法真为阿丈，梅戳和于灵运为阿兄。 皇帝与如法真等人一同到潘宝庆家，亲自提水帮助做饭。潘宝庆仗势作恶，妇人全被诬以罪，田宅财货无不起奏索取，一家被陷害，祸及亲邻，又怕后患杀进男子口。皇帝多次前往各刀赤之家游宴，有吉凶之事就去庆贺吊唁。宦官王宝孙年纪13-14岁，号称昌子，最受宠幸，参与朝政，即使是王选之、梅虫儿这类人也甘居其下。他控制大臣，更改诏令，敕命，甚至骑马进入殿中呵斥天子。公卿大臣见到他，没有不恐惧屏息的。吐谷浑王福连仇对北魏极尽礼节，但在自己的国内设置百官都如同天子的规格，在邻国中自称至诏。北魏主派使者责备他，但最终宽恕了他。冠军将军骠骑司马陈伯之再次率兵攻打寿阳，北魏彭城王元协抵御他。援军未到，汝阴太守傅勇率领郡兵3000人救援寿阳。陈伯之防守淮河口非常坚固，傅勇在离淮河口20多里的地方将船拖上汝水南岸，用水牛拉船直接向南走向淮河，下船后立即渡河。恰好登上南岸时，齐军也到了。正值夜晚，傅勇秘密进入城中，元协非常高兴，说：我向北张望已经很久了，恐怕不能再见到洛阳，没想到你能到来。元协让傅勇率兵入城，傅勇说：我这次来是想退敌，如果按殿下的指示入城，那是与殿下一起受困，哪里是救援的用意。于是驻扎在城外。秋季8月已有日，元协部署将士与傅勇合力在肥口攻击陈伯之，大败齐军，斩首9000，俘虏10000人。陈伯之脱身逃回淮南，于是落入北魏手中。北魏派镇南将军元婴率兵救援淮南，还未到达，陈伯之已经战败，北魏主召元协回洛阳。元协多次上表辞去大司马、领司徒的职务，请求返回中山，北魏主不同意，任命元婴代理扬州事务，不久任命王素为都督淮南诸军事、扬州刺史，持节接替元婴。甲辰日夜晚，后宫发生火灾，当时皇帝外出未归，宫内的人不能出来，宫外的人不敢擅自开门。等到打开门时，死者相互枕藉，烧毁了3000多间房屋。当时受宠幸的佞臣都被称为鬼。有个叫赵鬼的人能读《西京赋》，对皇帝说：百梁台既然遭灾，可以建张宫。皇帝于是大举兴建方乐、玉寿等宫殿，用麝香涂墙壁，雕刻装饰，极其华丽。服役的人从夜晚干到天亮，仍然赶不上速度。后宫的服饰用品精选珍奇之物，府库中的旧物不再够用，压价收购民间的金银宝物，价格都涨了好几倍。健康的酒税都折合征收黄金，仍然不够。凿金做成莲花贴在地上，让潘飞在上面行走，说这是步步生莲花。又征收掷头、鹤场、白鹿虽，受宠幸的人趁机作奸谋利，征收仪就要交纳时。又各自到州县找人代书，只收现钱，却不代为输送，守宰都不敢说话，在加重苛怜。如此相言，前后不停，百姓困顿穷尽，在道路上嚎哭流泪。君主吴子阳等人出3关侵犯北魏，九月与北魏东豫州刺史田义宗在长风城交战，吴子阳等战败返回。萧绎入京救援时，萧衍派亲信于安福快速去劝说萧绎，诛杀贼人之后就会有不赏之功，在明君贤主时代尚且难以立足，何况在乱朝怎能自勉。如果贼灭之后仍然率兵入宫行伊尹、霍光之事，这是万世一时的机会。如果不愿这样做，就上表请求返回溧阳，以对外抵御为借口，那么威震内外，谁敢不从？一旦交出兵权，接受后爵，位高而无民众，一定会后悔。长史徐耀甫也苦苦劝他，萧绎都不听从。崔慧景死后，萧绎任尚书令。他有9个弟弟，萧夫、萧衍、萧畅、萧荣、萧红、萧伟、萧秀、萧旦、萧辉。萧绎以元勋位居朝右，萧畅任卫尉，掌管要事。当时皇帝出入无度，有人劝萧绎趁皇帝出门时 举兵废除他。萧绎不听，宁臣如法真、王选之等人畏惧萧绎的威权，对皇帝说，萧绎将要行隆昌年间废立之事，陛下的性命危在旦夕。皇帝认为对，徐耀甫知道了，秘密在江边备好船只，劝萧绎向西逃往襄阳。萧绎说，自古以来人皆有死，哪有叛逃的尚书令呢？萧绎的弟弟侄儿都为他做准备。冬季十月己卯日，皇帝在省中赐给萧绎毒药。萧绎临死时说，我的弟弟在雍州，身为朝廷担忧。萧绎的弟弟侄儿都逃到李相中藏匿，没有人告发，只有萧荣被抓住处死。丁亥日，北魏任命彭城王元协为司徒、录尚书事，元协坚决推辞，未能豁免。元协一向喜好恬淡素朴，不热衷势力，高祖看中他的才干，所以委以全任，虽有遗诏，又被世宗留下。元协每每违背自己的意愿，常凄然叹息。他风度仪表优美，端庄严肃如神，进退合度，出入言笑，观看的人忘记疲劳。他崇尚文史，在公务之余批阅不辍，小心谨慎，从无过失，即使闲居独处也没有懈怠的样子，爱敬儒雅，清心礼待，清廉正直，节俭朴素，门前没有私人的请托。11月己亥日，北魏东荆州刺史桓辉入侵，攻下下泽戍，归附的有2000多户。桓辉是桓旦的儿子，当初皇帝怀疑雍州刺史萧衍有异志，之后荥阳正直的弟弟郑少书是萧衍的宁蛮长史，皇帝派正直以探望郑少书为名去刺杀萧衍。郑少书知道了，秘密告诉萧衍，萧衍在郑少书家置酒，戏弄正直说，朝廷派你来图谋我，今日闲宴正是可取我的好机会。宾主大笑，又让正直变官城防、府库、士马、器械、州建。正直退下后对郑少书说，雍州的实力不容易图谋。郑少书说，兄长回去详细告诉天子，如果要取雍州，我郑少书请求率这些军队一战。宋正直到南县，相对痛哭而别。等到萧绎死后，萧衍听说连夜召张弘策、吕僧真、长史王茂、别驾柳庆远、公曹吉士瞻等人进入宅邸定计。王茂是王天生的儿子，柳庆远是柳元景的弟弟的儿子。以四日，萧衍召集辽左说，昏主暴虐，罪恶超过纣王，应当与你们共同除掉他。当天竖起旗帜召集部众，得到甲士10000多人，马1000多匹，船3000艘。取出檀溪的竹木桩造舰船，用茅草覆盖，事情都立刻办成。诸将争夺船桨，吕僧真拿出先前准备的，每船付给2只，争夺才平息。这时南康王萧宝荣任荆州刺史，西中郎长史萧颖胄代理抚州事务，皇帝派辅国将军巴西子同二郡太守刘山阳率兵3000赴任，会合萧颖胄的军队，让他袭击襄阳。萧衍知道这个计谋，派参军王天虎到江陵给州府各处送信，声称刘山阳西上，同时袭击荆州、雍州。萧衍于是对诸将左说，荆州一向害怕襄阳人，加上唇亡齿寒，怎能不暗中同意呢？我联合荆州、雍州的兵力鼓行东下，即使韩信、白起再生，也不能为健康谋划，何况是昏主驱使那些刀赤之徒呢？萧颖胄等人得到书信，犹豫不决。刘山阳到达巴陵，萧衍又让王天虎带信给萧颖胄和他的弟弟南康王友萧颖达。王天虎出发后，萧衍对张弘策说，用兵之道攻心未上，最近派王天虎去荆州，每个人都收到了信，现在程一马很急，只有2封信给邢氏兄弟，说天虎口惧。等问王天虎时，他却口中无言。王天虎是邢氏的心腹，那边一定以为邢氏与王天虎共同隐瞒了什么事，于是人人怀疑。刘山阳被众人的议论迷惑，必然产生猜疑，那么邢氏进退无法自明，一定会落入我的计策中。这是用2封空信平定益州。刘山阳到达江安，徘徊10几天不前进。萧颖胄非常恐惧，无计可施，夜里派人叫来西中郎程局参军安定西产文、资义参军柳臣，关起门来定计。西产文说，萧雍州蓄养士马不是一天了，江陵一向害怕襄阳人， 又众寡不敌，攻取他一定不能制服，即使能制服，最终也不会被朝廷容纳。现在如果杀了刘山阳，与雍州一同举事，立天子以令诸侯，那么霸业就成了。刘山阳迟疑不尽，是不信任我们。现在斩了王天虎送给他，那么他的怀疑就可以消除，等他到来再图谋他，没有不成功的。柳晨说，朝廷的狂悖日益严重，京城贵人没有不重组丙烯的，现在幸好在远方得以暂时安心，雍州的事不过是借以互相消灭罢了。难道没看到萧令君吗？以精兵数千，竟被群邪陷害，祸库相继，前世不忘，后世之师。而且雍州兵粮充足，萧使君雄姿冠世，一定不是刘山阳能敌的。如果击败刘山阳，荆州又要受失律的责备，进退两难，应该深思。萧颖达也劝萧颖胄听从西产文等人的计策。第二天早晨，萧颖胄对王天虎说，你与刘辅国相识，现在不得不见你的头。于是斩了王天虎，把头送给刘山阳看，发动百姓的车牛，声称要起步兵征讨襄阳。刘山阳非常高兴。甲寅日，刘山阳到达江津，单车白衣，带着几十个随从去见萧颖胄。萧颖胄派遣汶阳太守刘孝庆等人在城内埋伏，刘山阳一进门就在车中将他斩杀。副君主李无吕收拾余部请求投降。柳晨是柳世龙的儿子。萧颖胄担心西中郎司马夏侯祥不同意，告诉柳晨，柳晨说容易，最近夏侯祥来求婚，我没有答应，于是把女儿嫁给夏侯祥的儿子夏侯魁，并且告诉他计划，夏侯祥听从了。乙卯日，以南康王萧宝荣的教令宣布戒严，又下令赦免囚徒，施惠泽颁布赏格。丙辰日，任命萧衍为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。丁巳日，任命萧颖胄为都督行留诸军事。萧颖胄有气量，既然举大事，虚心为己，重情归附。任命别驾南阳宗爵及同郡中兵参军刘坦、资义参军乐矮，这些人被周人推重信任，军府经营谋划，每事咨询他们。萧颖胄、宗爵各自献出司钱谷及交换借用富户的资财以助军。长沙寺的僧人一向富裕，铸了几千两黄金的龙埋在地下，萧颖胄取来用作军费。萧颖胄派使者送刘山阳的首级给萧衍，并且说年月不利，应当等明年二月进兵。萧衍说，举事之初所依靠的是一时萧锐之心，世事相接，还担心疑惑懈怠，如果停兵一百天，一定会产生后悔，而且作假十万，粮食自会耗尽，如果童子有一心，那么大事不成，何况处分已定，怎能中途停止？从前武王伐纣，行军逆太岁，难道还要等年月吗？戊午日，萧衍上表劝南康王萧宝荣称帝号，不被允许。十二月，萧颖胄与夏侯祥传送檄文给健康百官及州郡牧首，列举皇帝及梅虫、如法真的罪恶。萧颖胄派冠军将军天水杨公则向襄州进军，西中郎参军南郡邓元起向夏口进军，君主王法度因不进军被免官。乙亥日，荆州将佐再次劝萧宝荣称帝号，不被允许。夏侯祥的儿子萧齐将军夏侯旦任殿中主帅，夏侯祥秘密召他，夏侯旦从健康逃回。壬辰日，到达江陵，声称奉得皇太后的命令，南康王应该继承皇位，但要等待清宫，不能立即登基，可封十郡为宣城王、相国、荆州牧、加黄钺、选百官、西中郎府，南康国如故。等到军队到达晋路，主管者被法驾奉迎。晋陵太守新野曹景宗派亲信劝说萧衍，迎接南康王定都襄阳，先正尊号，然后进军。萧衍不听从。王茂私下对张弘策说，现在把南康王放在别人手中，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节下前进就要被人驱使，这难道是长久的计策吗？张弘策告诉萧衍，萧衍说，如果前面的大事不成功，自然兰草艾草一起烧掉，如果成功，则威震四海，谁敢不从，岂是庸庸碌碌受人摆布的人呢？当初陈显达、崔慧景之乱时，人心不安， 有人向上庸太守杜陵维瑞询问时事，维瑞说陈显达虽然是老将，但不是命世之才。崔慧瑾颇经历事，但懦弱不武，他们家族被灭是应该的，安定天下的人大概一定是我们的周江吧。于是派两个儿子去结交萧衍，等到萧衍起兵，维瑞率领郡兵2000人兼程赶赴。华山太守蓝田康炫率领郡兵3000人赶赴萧衍。冯道根当时为母亲扶丧，听说萧衍起兵，率领乡里子弟中能当兵的全部前去投奔。梁、南秦二州刺史柳谭也起兵响应萧衍。柳谭是柳臣的哥哥。皇帝听说刘山阳死了，便下诏讨伐荆州、雍州。戊寅日，任命冠军长史刘快为雍州刺史，派骁骑将军薛元嗣、治局兼纪荣伯率领军队，并运送140多船粮食给颍州刺史张冲，让他抵抗西边的军队。薛元嗣等人鉴于刘山阳之死，怀疑张冲，不敢前进，停留在下口浦。听说西边军队将要到来，便一起进入颍城。前任晋陵太守房僧纪准备回建康，到颍城后，皇帝命房僧纪留守鲁山，任命他为骁骑将军。张冲与他结盟，派君主孙乐祖率领几千人帮助房僧纪守卫鲁山。萧颖胄写信给武宁太守邓元起，招揽他。张冲一向厚待邓元起，众人都劝邓元起回颍城。邓元起当众大声说：朝廷暴虐，诛杀宰辅，小人当权，士大夫之道丧尽。荆州、雍州共同兴起大事，何必担心不能成功？况且我的老母亲在西边，如果事情不成，正被昏君处死，也幸免于不孝之罪。当天就整装上路，到达江陵，被任命为西中郎中兵参军。襄州行事张宝基发兵自守，不知归附哪一方。杨公则攻克巴陵，进军白沙，张宝基害怕，请求投降。杨公则进入长沙，安抚接纳了他。这一年，北秦州刺史杨吉使率领10000多人从汉中向北出发，图谋收复旧地。北魏凉州刺史杨春率领步兵骑兵5000人出兵驻扎在下边，写信给杨吉使，向他说明利害。杨吉使于是又率领他的部曲1000多人投降北魏。北魏人归还了他的爵位，让他回去守卫五星。